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香港反对派号召举行的全民罢工日，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极端分子把香港推入危险境地。香港连线，香港游行示威遍地开花，警民冲突暴力升级。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勇武抗争加全民罢工，香港走向沉沦还是走向新生？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访问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时表示，美国已经开始跟密克罗尼西亚、帕劳和马绍尔群岛谈判延长与这三个太平洋岛国的国家安全协议。美国与这三个太平洋国家这个安全协议呢，将在2024年到期。根据这一协议，美国军方对这三个太平洋岛国的领空和领海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作为交换，这三个国家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军力扩张，这三个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比美国本土还要大的太平洋岛国的战略重要性日渐突出。中国也在通过投资和基础建设等方式积极谋求在这一地区扩大影响力。蓬佩奥国务卿说，我非常高兴地宣布，美国开始跟有关国家谈判扩大我们之间的安全协议。这些国家在面对中国重新绘制太平洋形势图之际呢，维持着民主制度。为华为组装手机的美资代工企业伟创力星期一说，中国的市场环境已经影响到其中国公司员工的就业。华为上个月说，在5月中旬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之后，伟创力在珠海的工厂曾扣押了华为高达7亿元人民币的物料和设备。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还抨击说，这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执法侵犯中国主权。中国财经杂志财新星期一报道说，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之后，伟创力缩减了与华为的业务，其长沙、珠海的华为生产线全面停产，两大工厂裁员超过10000人。一名伟创力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伟创力在中国有多达50000名员工，其中珠海的工业园区是伟创力在中国最大的基地。香港持续已经9个星期的反送中运动并没有清晰的组织架构，社交媒体是抗议者们传递信息和协调行动的主要手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香港东部将军澳社区举行的游行至少有10万人参加，持续几个小时的大型活动井然有序。一群年轻人通过脸书和 Telegram 即电报软件完成了策划和组织工作，其中包括马嘉英。我们来听一听他在这场运动中的感受。
我是销售员，多数的游行我都有去，就是坚持我们的5大诉求，还有反对媒体的事实报道。我们需要被这个社区的更多人知道，那就是撤回逃犯修例，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加油，
撤回那个暴动的定性，还有释放被捕的人士，撤销对那些被抓的被捕的人士的控罪，立即实行双普选。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警察
执法犯法。
其实无论希望有多大，就是只有一线而已，都需要去争取，因为我们是要对我们的下一代负责。我觉得这份自由难得可贵，我们不想失去。就是好像很多东西都有了束缚，包括言论自由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条例通过的话，你就会可能因为你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而失去你的自由。平时也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员，但是 就是可能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会怕产生间接的影响。不希望有冲突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游行。
五大诉求，
与人民合作，
香港警察，
加油！
我觉得需要林郑月娥出来给社会一个交代，就是做到那五大诉求。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香港反送中的抗议行动持续升级当中。台湾十多个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再度召开记者会声援，一些台湾政界人士也就台湾目前的局势发表了看法。台湾十多个公民团体及非政府组织8月4号傍晚举行一场名为“挺人权、称香港、护民主”的记者会，呼吁香港政府停止任何暴力镇压，尽速回应民意诉求。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的秘书长张玉萌表示，台湾现在是民主防卫的前线，而台湾与香港已经是战友，共同面对中国势力的入侵。台湾青年也在各大校园发起联农墙行动，让大家写下想对香港说的话。台湾公民阵线一位负责人表示，台湾支持香港民众罢工的行为，也应该释放出拒绝中国并吞的明确信号。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星期一表示，香港和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台湾一定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也希望香港能尽快恢复繁荣、和谐与稳定。在十多万港人8月3号参加旺角再游行，并在九龙多处站路抗争而遭警方强力清场之后呢？港岛星期天再有两起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的游行，并伴有多处包围警署抗议以及堵路行动，抗争及冲突持续到周一凌晨。而周一全港发起三罢及不合作运动，全港的陆空交通受到影响。那么尽管特首林郑月娥上午举行记者会，但示威者在香港多处地点占据道路与警方对峙。我们现在就连线在香港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了解相关情况。海燕，你好。
李波，你好。
继星期六和星期天游行及警民对峙和清场之后呢，星期一我们看到全港有三罢及不合作运动，就是罢工、罢课、罢市，似乎呢令抗争行动有所升级。那么都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海燕。
好的，就是网友啊，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就开始发起8月5号三罢。从目前的情况看呢，这个所谓罢工、罢课、罢市呢，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许多商家还有这个打工族呢，因为他们很难去歇业或者是请假因为他们面临工作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只有一些这个现在正在放假的学生上街抗争。但是网民发起的另一个运动叫不合作运动呢，对香港今天陆空的交通影响非常的严重。从上午呢7点半左右，许多这个网友呢，也是年轻人，他们在港岛以及其他这个地铁线，这个许多的这个地铁站呢，通过拉这个紧急栓，还有这个阻碍列车关门的这等方式呢，这个阻碍列车运行，使港铁的8条主要线路呢，全部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些甚至瘫痪。到了中午1点以后，或者下午1点以后呢，才陆续的恢复服务。另外呢，这个香港国际机场这个全天呢，有大约至少150到200次的这个进出航班呢被取消，但是入夜以后呢，陆续有一些恢复，同时呢，这个香港在这个网民呢，在比如荃湾、旺角、黄大仙、这个尖沙咀，像港岛的金钟、 还有现在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个北角这个多处呢进行集会，然后呢进行这个占领这个路段，阻碍这个交通。在天水围的这个警署外面，警察呢今天下午呢向这个围困警署的示威者呢发射了多轮的催泪弹，而且像在尖沙咀，今天下午在金珠政府总部外面呢，警察都发射了大量的这个催泪弹，驱赶这个示威者。我现在身后这些示威者呢，基本上都是下午在金钟政府总部外抗议的这个示威者，他们在下午5:30以后呢，又转到这个铜锣湾，占领这个铜锣湾最繁华的轩尼诗道，就是崇光百货的外面。到了7:00以后呢，这又有网友这个号召，所有的示威者都转向，就是港岛东面的，也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北角，因为这里头是一个密集的传统的这个居民区，所以现在这个大街上有非常多的，可以说是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这个北角，这个英皇道进行这个阻路抗议。
好，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背景啊，现在警民正在发生冲突，看到有纵火。看到呢，有投掷石块，警察呢也在向这个示威民众啊采取一些行动。那么，特首林郑月娥上午10:00举行记者会，外界有什么反应？有和缓事态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吗？海燕。
基本上外界的反应啊，我交谈的几位香港都属于比较温和的这个分析人士呢，都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午10:00的记者会的表态呢，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就五大诉求呢，民间的五大诉求进行回应，只是仍然的一个强调，指责一些极端的分子呢，把这个呼吁啊进行什么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进行这个呼吁革命。说把这个香港这个抗争呢变质，而且呢，他认为这些极端的这个行为呢，把这个香港一步一步推向危险的境地，走上这个不归路，但是呢，还有的分析人认为呢，就是林郑月娥一方面批评这些所谓少数的极端这个抗议分子，但是呢，同时又对。其中几大诉求当中比较容易的，比如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包括许多建制派都同意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这个撤回这个修例，而不是说只是寿终正寝。所以包括这两项呢，所以还可以作为一个第一步。但是呢，林郑月娥呢，到目前都拒绝或者不愿意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呢，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就是今天林郑月娥的这个讲话不但不会平息示威者的这个愤怒，而且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激化这个香港年轻人的抗争，反送中的抗争。
好的，我们感谢海燕在香港的连线报道。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勇武抗争加全民罢工，香港走向沉沦还是走向新生。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在我们面前，贸易战、经济战争这样一个背景下，
Thank you.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是香港反对派号召的全民罢工日，机场大批航班取消，港铁大部分线路受阻，许多地方交通阻塞，甚至出现瘫痪的情况。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集会游行等抗争活动遍地开花，警民暴力冲突继续在各地发生。罢工、罢课、罢市属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能否为持续抗争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呢？勇武抗争加上全民罢工，香港将走向沉沦还是获得新生？朱镕基当年表示，如果回归后的香港搞不好，中共就会成为民族罪人，这话现在是不是一语成谶？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三罢啊，香港目前正在进行的三罢，我们看到呢是全民罢工、罢课、罢市，这是抗议者提出的最新口号，希望以合法的不合作运动代替目前逐渐失控、社会代价比较高昂的所谓勇武抗争。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全民罢工日的这个成效？以三罢为主的不合作运动能否成为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个新的突破呢？
我一直在这个密切的追踪香港的事态，不过到现在为止呢，我对这次全民罢工日，到底有多少行业、多少人直接参与，还不是特别清楚。
嗯。
不过仅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已经说明这次全民罢工日已经导致香港陷入了这个瘫痪或者半瘫痪的状态，可以说是效果相当的强烈。嗯，应该说，这种以三罢为主的不合作运动是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个新的突破。
嗯，
那我记得在2014年战争运动的时候，也有人呼吁想发起罢工运动，但是没有成功。嗯，因为你要说起来，因为现在的搞的罢工日也是一样，它不是一般的经济罢工、经济性罢工，而是政治性罢工。那我们知道，一般的罢工都是经济性的罢工，因为你罢工会给你的公司造成明显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这样子就对老板、就对公司的主管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是经济性的罢工。可是现在你不管战中也好啊，这次反送中也好，我们现在抗议者要搞的这个罢工，它针对的不是公司老板，不是公司的主管部门，而是针对是政府。可是你罢工呢，造成的直接损害呢，是在老板身上，是在公司主管部门身上，因此呢，所以这就是很难搞起来。而搞起来呢，他公司老板他们觉得他们平白无故的受了损害，而且不见得就能把这种压力转嫁到政府头上去，所以这是过去为什么这搞罢工比较困难。你说当然波兰团结工会曾经用罢工作为手段迫使波共当局做出让步，但是那时候波兰是个公有制的国家啊，那工厂都是属于国家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你现在香港是个私有制，是个资本主义，所以你这个搞罢工它就有这么一个困难。另外一条呢，你罢工通常的罢工呢，它都是有个提出一些具体的诉求，等到对方做出能够可以接受的回应之后，那就宣告罢工结束。那倘若对方这个有恃无恐、冥顽不灵，就是不做让步，那么你罢工是不是还要延续下去？能够延续多久？那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也存在着一个易放难收这么一个困难。而这次这个全民罢工日呢，我觉得它的好处呢，它就是它是个政治性的罢工，它是个实际上是个警告性的罢工。它时间很短，它自己就规定个时间。它并不指望在这个一天的罢工中就让对方做出可以满意的这么一个回应。因为它是只有一天， 因此呢，对于相关的一些比如公司的老板呢，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直接损害。那么因此他们民众的生活呢，也不至于受到太多的影响。因此呢，他们就会增加他们这些人对运动的同情，或者至少是减少他们的这个群众的不满。另外，他这种方式，他特点就在于呢，通过这种警告性的罢工，显示抗议者这一方面的意志和力量。同时他在警告对方，如果你不让步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我们可以让你瘫痪，我们有这个能力。现在我们不一定就马上把它用出来，或者我们用一下做个警告而已。但是这么严，因为它可放可收，它到头来呢，它就可以重复的使用。这样子就和给，因为它可放可收，因为它是个和平的抗争的方式，你港府很难去镇压。又因为它是可放可收的，它能够收，及时的收，也不至于到后来这个尾大不掉，弄得自己这个下不来台这么一种局面啊。但同时呢，它是一个构成了一种有持续性的一种压力。这种方式本身呢，它可以持续，它只要大家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搞一次。虽然每一次也就是一天半天或者两三天，时间不长，但它都足以显示力量，足以造成一种具有强烈社会后果的这么一种效应。所以它会向当局这个造成这个很可以是造成这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呢，也能够比较好的避免像这种运动中常常出现的一些脱轨的现象啊，一些别的问题。所以应该说，这个就抗争方式而言，这次这个全民罢工日呢，确实有它的特点。
好，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我们看到今天警告说，极端分子呢企图玉石俱焚，把香港推向一条不归路。他还要求抗议者尊重不罢工人士的权利，不要用瘫痪、交通的手段来阻止别人上班。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评估抗争者的这个全面罢工策略？这是不是属于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个合法抗争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其实林郑今天这个举行这个记者会呢，他指责的这些东西，实际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就是你林郑如果辞职了，其实大家不说全消停吧，至少消停一半啊。所以要说解决问题，林郑自己就是问题所在啊。这个民众提出来的5点要求啊，你一点都不回应这个，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只是指责对方，自己认为有后台，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持久不了。那么当然这个他可能心中也有一个盘算，就是说呢，你们不是跟我来罢工来合法斗争吗？你们想长期化，我就是长期拖下去。现在就是看双方谁先拖垮对方。因为按这种罢工的这种斗争方式，它跟上街确实不一样，就是它不受那些个就是被指为这个非法的或者暴力的那种游行它是不一样的。我就是不上班，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官府方面不太好镇压。这个是林郑的弱项。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些抗这种罢工啊，时间长了也会出问题。因为现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一部分的市民和罢工人士也有冲突。就是他们认为罢工呢，这个破坏了或者是耽误了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那这个呢，日后可能林郑盼望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人出来反对罢工，因为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分析到。有一部分商家店主他们承受不起。所以呢这个情况来看，不光是商家了，现在我们看恒生指数上午收报是这个跌了777点，跌幅近3%，是今年1月初以来的低位。那这个情况就会影响到企业界人士。但企业界人士他可能要想，到底是林郑 领导无方呢，还是市民的要求不合理？那这个大家心中也自有一个公论。所以现在我以前讲三点，我说要看三点，一个是港府的态度，一个是北京的态度，一个是建制派的态度。
嗯，
现在看建制派又开始有分化。
嗯，
这个建制派在记者会上回应这个林郑的言论，他就强调什么呢？他说这个当然一方面他指责示威者，但是呢另外他也建议政府现阶段应该把焦点放在经济危机上。啊，这个后面也有一部分经济界人士会关注这个问题。
嗯，
也有立法会的建制派议员他在 Facebook 上说特首指出现在社会很多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令人失望。就是你林郑有没有领导能力，就是这个恐怕也是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香港的问题，要使各方找到一个能够下台阶的这个办法，其实林郑辞职本身就是一个台阶。
嗯，好的，
谢谢。
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些，尽量选读各种观点都有的，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去思考。首先是吴乐天，他说香港不是不着急，是投鼠忌器，又不能像内地武力镇压，全球瞩目，要扣暴徒帽子也很难。然后香港呢是大陆跟外界资金往来的出口，打烂了还怎么资金进出，连发债都找不到地方喽。穿肠，他说今天香港特首林郑在记者会上的发言，所谓玉石俱焚，就是专制独裁集权暴政专用的语言，看来香港人的民主运动最终极有可能遭到专制独裁集权中共的血腥镇压。 WW Elter 他说中共不是把怨气放在香港，是妄图在贸易战越来越升级的情况下全面掌控香港，是对大陆进一步闭关锁国。Connor John 他说一国两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坚持100年不动摇，中央之所以现在不管，是要让港民知道即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脱离了大陆你会变得一团糟。刘二修，感觉在香港问题上中央一点都不急，毕竟香港烂成什么样香港都在那里，谁也夺不走，因为主权问题早就解决了，就中国某一个城市破产了恢复起来也不是很困难，普选权肯定是不会给的。 Peter Yang 他说中央可以不理香港，但是台湾问题是不会放松的，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做出绝对的事，人民的支持率会很高。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游行和罢工是中共起家的祖传法宝，如今被香港人用来对付自己，而且用得炉火纯青，让中共如何对得起祖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看到这个街头继续爆发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警方指责抗议者活动非法暴力袭警，而抗议人士呢称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镇压。我来请教胡先生，所谓勇武抗争现在呢看来是引起了一些争议，那您怎么看这种抗争能否持续得下去呢？
我觉得重要的还不是勇武抗争能不能持续，重要的是这种勇武抗争能够发展到多大规模，多大的烈度，能不能迫使当局做出让步，或者是当局会不会以作为借口去强化打压甚至于武力镇压。那应该说呢，香港勇武派的这个勇武抗争其中确实有暴力的成分，但是呢暴力的程度并不高，这个和我们在西方看到的一些街头运动出现的一些暴力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另外呢，香港的警力确实有过度使用警力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呢也还没有严重到让国际社会都激起公愤，要采取什么强烈这个强力制裁这么一个程度。那么就此而言呢，所以而这种状态呢很可能会这种相制对峙的状态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勇武抗争这一方面未必会就是在这个抗争的这种暴力的程度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这种可能性并不太大。 那么因此呢，警方使用武力这个情况呢，也未必就会发展到这个发展到什么武力镇压，这种可能性也非常非常的小。因此就这个而言呢，他就以目前这种状态，可能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问题就在于呢，这种方式，就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三罢，这个全民罢工日这一类的方式一样啊，它能不能迫使港府做出必要的让步啊？如果港府不让步，那又怎么样？你就像今天他林郑月娥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开这么一个会？他开的会，他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表明他就是不改。就是，而且我们都知道了，他就是不改，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有北京的问题，是背后他是有恃无恐，甚至于我们都可以设想，哪怕他都自己都不愿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那北京也不会让他下台，就造成这么一种状况。因此，这个状况下，它就会造成一个别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感觉到当局他就是不改，那大家又怎么办啊？如果是人们发现当局他就是不改，而我们拿他就没有一种别的手段能够迫使他做改变，那么他们很多人他可能就会到头就会就只好放弃抗争。你包括勇武抗争，那么你勇武抗争也好啊，全民罢工是这种抗争也好啊，那么就人们就会觉得，我们付出很多代价，付出很多努力，既然没有任何成果，而且不可能取得成果，那我们再付代价就有点不值当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会放弃，就和当年战中一样。但战中后来人为什么少了呢？就是他发现这个当局就根本没有让步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正是现在中共当局他们要采取的态度，他就跟你拖，让你感觉到我们就是不会改。所以这林郑月娥讲话本来就不是来安抚人心的，相反他是要让抗议者死这条心，你们别指望我会改，我就是不会改啊，你能怎么样啊？那么这样子来呢，而抗议者方面呢，你说是不是有更强烈的手段，更升级的方式，增加压力迫使他改呢，还是能够怎么样呢？所以这里头呢，而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呢，当然有一些抗争者，他们显然是希望进一步的，如果以前的做法没有成效的话，那进一步的升级。可是进一步的升级，那确确实实那又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招致这个所谓这个当局的这种武力镇压？所谓这个一方面很多抗议者确确实实就有一个就是不惜牺牲也一定要抗争到底，这么一个这个意愿，而问题是呢，而当局采取重要的是呢，因为香港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如果也就是现在当今世界上它是独一无二的，就它本身是一个有着高度的这个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着这个民众有着高度的自由法治的理念，和这个习惯的这么一个地方。可是呢，它要处在最暴虐的世界，当今世界最暴虐又最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的控制，这个间接的这个控制之下，所以这就使它的抗争呢就出现种种在其他的国家、其他地区都无法相比的这么一些特点。所以我现在它正是处在这么一个瓶颈之中。那么今后它这种方式，现在勇武抗争的方式，在我觉得它要进一步发展，就是提高它的烈度、提高它的强度，这种个空间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好，那另外呢？
同时呢，就是我说呢，当局要采取武力镇压的这种可能性也还是会比较小的。
那么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呢，这种勇武抗争或者暴力抗争呢，容易给中共提供镇压的口实。我们看到，正是中共官媒大肆渲染所谓的这个香港暴徒的这个港独行为，这才在内地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义愤，舆论呢几乎一边倒的声讨抗议者，咒骂这个同行者。那么就连我们这个节目也不能什么？那么就连我们这个节目呢，事实上呢，看来也不能幸免。那么现在呢，看起来我们跟张先生的连线呢出了一点问题。那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来继续这个请教。胡平先生吧，您怎么看这个刚才您讲了勇武抗争，但是您怎么看现在香港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抗议者提出一些港独的这样一个口号，比如像光复香港啊、时代革命啊等等这样一些口号，您怎么认为？您怎么评论呢？
他这些口号我觉得都很可以理解。再说呢，香港它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所以这个有这么些人提出这么些口号，我觉得根本不足为奇。
嗯，
而当局呢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压制他。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口号并不是抗议者的主流的口号，并不是他们主体的口号。
嗯，
整个这次抗议活动提出的几条诉求，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而你现在林郑月娥你们港府啊，试图把在整个运动中少数人甚至很少一部分人提出的一些所谓比较过激的口号强加在整个运动上，以此作为打压整个运动的理由，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这点是应该介入、应该批评、应该反对的。至于说那个像这一种光复香港啊、时代革命这口号，它为什么不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那未必是他们所那些人都认为这些口号毫无道理，而只是那些人呢基于他们现实环境的考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提出这些口号不但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反而会突然的给当局镇压提供口实。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你问题他香港毕竟又是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整个一个抗议活动呢又是大家很多人自发参加，你要让完全不避免这些口号出现，这个也不现实。只不过这里我觉得重要就是区分他的，你作为一个运动主体的，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和另外一些人、一些少数人他们采取的抗争方式、他们提出的口号，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有大量的网评，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下。Richie Wilson。他说，在香港的问题上，中共绝不会手软。香港要想实现真普选是不可能的，中共宁可把香港搞沉沦了，也不会让香港一人一票的选举选出港人自己的特首，否则香港会成为星星之火，燃烧整个中国大陆，把共产王朝烧成灰烬。吴乐天他说，香港主权不容置疑，没错啊，问题是香港又不想变成内地那种监狱，中共没办法满足港人期待，再拖下去两边隔阂越来越深，仇恨越累积越多，要怎么继续去管理香港呢？鹰击长空他说，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安全的社会，不能让极端暴力分子带来的后果由全体香港人承担。他说，香港有言论集会媒体自由，前提是不应该诉诸暴力，香港市民对人身安全感到忧虑的情况令人痛心，希望社会不要走向无法挽回的道路。吴浩，香港相对于外国来讲是与中国平等的经济实体，相对于内地来讲则是相当于国中之国的制度，截然不同，中港之间的一切都不相同。如果中国政府强力改变香港的话，会失去国际信誉和背上改变现状的骂名。玉玺他说，香港现在就是应该把抗争的重心从游行示威转移到罢工、罢市、罢课等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上来。香港和中国大陆和中共国大陆不一样，香港是有言论自由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只手遮天的。如果中共要挨家挨户的抓人去强行上班，中共国的形象就完全毁了。好的，那么玉玺的这个评论呢，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玉玺他说，香港现在就应该把抗争的重心从游行示威转移到罢工、罢市、罢课等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上来。我们这位玉玺呢，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不知道两位专家认同不认同这种看法。首先胡先生。
我当然还是我觉得这个他的建议是很有道理，而事实上呢，这次全民罢工日呢就是在采取这种手段。
嗯，
只不过像我刚才提的呢，你这种手段呢，他现在采取这种象征性的、警告性的这种方式恐怕更为妥当。
嗯，
因为你要长期的、持续的使用，恐怕会这个造成一些负效果，而且他未必，因为他短期之内不可能达到他的，很难达到他的目的。那持续下去之后呢，它会负效果就会浮现。
好的。
相反呢，采取目前这种象征性的、警告性的，它又造成它的必要的一种这个威力，同时呢又可以降低它的副作用。
好，张先生，现在我们连线接通了，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现在就是正反两方啊，这个立场都很坚定，就是。很难在两边中间你不选边站，当然你也可以当中间派，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就是政府跟市民的这种对抗就造成就是这种 对抗已经存在。
嗯，
但是这个对抗的方式是可以有讲究的，因为我注意到，比如荃湾，今天就有人在这个荃湾公园集会，此前呢他们是申请正式的集会，但是没有获得这个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然后呢就变了一个方式，就荃湾的市民就举行了一个叫合理非行动升级研讨会，然后呢这个活动就举行了，而且其中还包括有三个小时的碾压康体活动。所以说除了罢工之外，其实各种的不合作和各种的表达可能在今后会层出不穷。
嗯，
而这个并不会因为就是港府的坚决反对，这些反对他的活动，反要求林郑下台以及其他这几点要求，我觉得还会持续下去，只不过方式方法上会有变化。
好的，那么谈到勇武抗争，周末的抗争事件中呢，有人把尖沙咀天星码头悬挂的这个中国国旗拔下来丢到海里去了。那么中国官媒称这是一起严重的辱国犯罪事件。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呢，他甚至悬赏100万元港币来缉拿凶犯。不久前呢，我们看到香港抗议者还涂污了中联办的国徽，这件事也被大肆渲染。官媒认为这是挑战一国两线的，对不起啊，一国两制的这个底线。我来请教胡先生，这种行为在国外反政府抗议活动中呢，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为什么中共要大肆渲染？
是啊，这个当然就是两者之间的很大的不同。今年正好是美国最高法院焚烧国旗案判决30周年。
嗯，
那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在美国焚烧国旗并不算犯法。不过这还是比较晚近的事儿。在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条法律，禁止亵渎国旗。不过到1989年，也就30年前，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做出裁决，就认定焚烧国旗这种行为属于象征性言论。
嗯，
因此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嗯，那么在中国呢？我注意到，就是港澳办的发言人，在前天就讲话中去说这件事儿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旗与国徽条例》。那我在网上查了查，香港有这么一个国旗和国徽条例，其中第7条就说的是保护国旗国徽，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化、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或者国徽，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5级罚款及监禁3年。他有这么一个法条例，按照这个条例执行起来呢，所以他梁振英在那儿悬赏，所以这么一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香港这个环境之下，这个确实是这个做出这种行为的人确实面临了比较大的风险。
嗯，那么中国官方媒体的另外一个动向呢也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千方百计要把香港抗争与外国阴谋，尤其是这个英美两国背后策划连在一起。可是呢，我们又看到他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我来请教张先生，有观察人士说呢，中共最怕听到的就是一国两制失败或破产的这样一个结论，因此呢把外国阴谋要扯进来，可以转移视线，转嫁责任。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一种宣传了，就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污染了这个喷涂了国徽啊，然后这个把国旗丢海里，这些事儿做这些事儿的人都是一些蒙面人。
嗯，
现在你怎么就能判断这些干这些事儿的蒙面人就一定是这个香港的市民或者这个游行的群众呢？他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些有特殊任务的人呢？这个现在无从判断。你现在这个把喷涂国徽这件事儿现在也没有破案，国旗这件事儿也没有破案， 怎么就一定能证明就是这个示威人士所为？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此前我们也提醒过，就是说不要去冲击中共的一些底线。那么这个呢，是我觉得是完全必要的。
嗯，
就是你现在做一些过激的行为，那他就有了镇压的借口，就好像这个国会纵火案啊，30年代那种事件，他就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你看，包括所谓讲什么英美两国怎么这个策划这个香港的这个抗争，这个也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这就像过去我们这个毛时代就经常是这样，一遇到自己这个执政出了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定要说是帝国主义封锁呀，什么3年自然灾害呀，什么苏修卡我们的脖子逼债呀，什么国际反华大合唱啊，都是把责任推到外部。
嗯，
那实际上真最大的问题出在中共自己的对香港的政策，自己你没有遵守承诺，按时的实行双普选。
嗯，
这本来是2007年，就已经公开承诺的事情，就是要在2014年实行双普选。
嗯，
然后自己又变卦了，最后导致到现在，这个香港还是没有能够实行双普选。
嗯，
这个就让就是说你自己言而无信，最后导致香港人非常失望。
嗯，
他要跟你抗争，就是你承诺我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给我？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没有失信，这个是造成香港人不满和愤怒的这个主要原因。
好，
要不然的话，你完全可以在这个立法会、在议会里解决这些问题，用不着街头抗争嘛。
嗯，
对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两位网友他提出了，很尖锐的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听一下，然后呢，点评一下。首先呢是叫 Big Lie， 他说我只想很简单的说，如果强行要求别人罢工，这本身就是专制，根本就是假民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董兆奇，我们这位网友他说我就一个问题。要民主要自由无可厚非，但为什么不能有话好好说？为什么要举着英国美国国旗？为什么要暴力？这是我们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解释一下或者点评一下，两位回答一下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好吗？首先胡先生。
第一呢，有些事情只是这次抗议中的比较少的人做的事情，不能代表整个运动的主流或者主体。第二呢，比如拿罢工来说，因为他这次罢工其实就是从网上啊发这么一个呼吁，做不做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他也没有组织什么纠察队去强行叫别的人都来罢工，那只是这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人会采取一些那个阻止的办法，比如你这个他把车给你挡着，你车没法运行了，那未必是那个公司汽车公司的人他们愿意停，但是因为他们用人为的方式去阻止你，使你成为被动罢工，那这是当然另外一种情况，这也引起不少的争执。不过这个在运动中呢，他都因为它完全一个自发的运动，有些事情完全就是很难避免。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呢，有些事情在整个过程中间并不占主流，这点我们要区分。
好的，张先生。
我看到很多人这个请病假，这个请病假的理由呢也五花八门，反正请病假你不能不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形式的这种以罢工、以请病假的形式来对抗，你很难说他是接受了某一种这个统一部署啊、统一指挥啊，这个我觉得都没有证据的。最好的办法还是港府要解决这个民众的诉求，如果不解决民众的诉求，我想这样的事情还会长期出现并且持续下去。这个确实，如果说对香港人的生活、香港的经济有影响，那么造成经济这种影响的原因就是港府以及港府的后台。谢谢。
好的， 我们现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香港现在真是乱得可以了。那么最近几天，中国内地社交平台微信群里广泛流传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他2002年访问香港的一个演讲，其中这两句话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说，香港回归祖国后，如果在我们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就岂不成民族罪人了吗？他还说，香港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在大学生身上。那么前一句话现在看来呢，不幸一语成谶，后一句话的预期与现实刚好相反。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朱镕基上台之初说过很多大话，比如说反腐败要准备100口棺材等等，到后来他都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说了。那么香港的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啊，确实等于是给当年朱镕基的讲话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反讽。那么香港问题发展到今这一步呢，一来是一国两制本身的问题，因为一国两制本身就有它的一种内在的矛盾，它两个制度毕竟本身是互相排斥的啊，它总存在着一个此长彼消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是，在过去那么多年，在江湖时代，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已经在受到很不小的侵蚀，只是在当时呢，当局采取的办法呢，更多的是所谓蚕食性的办法，也就是不是那么引起外界关注。比如说，你看香港从来就是早上一直是中共所谓的反动所称的反动书刊报纸的一个大本营，可是在过去这么些年呢，它这个市场已经相当的萎缩啊。那现在是出现今天这个情况呢，那当然也和习近平个人分不开，因为整个事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修例的提出，说到底就是因为铜锣湾事件引起的，就是因为香港出了一些这个讲这个习近平八卦的书，因此他而当时呢，他们采取了跨境绑架这种方式，他无非就想把这种方式把它合法化而已，由此才引发所以现在今天这种很难收拾的这么一种局面啊。那么所以说，你要说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光是现在靠当局只是靠拖，那不是个办法。所以呢，在我看来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回到这个所谓双普选的问题上。而双普选呢，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艰难，因为这个且不说过去中共方面已经做出过承诺，基本法也有个明确的规定，就包括在这个2014年这个所谓这个战中运动中，其实就是为这个双普选提出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也要求港府重启政改啊。那么这里当然就对双方，对港府这方面、北京这方面以及泛民民众这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想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在香港要实行特首的真普选难度是比较大，因为连基本法也写的是特首的选举是所谓普选，那就是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来提名，然后全民普选，最后还要经过北京的任命啊。那么所以这么说来呢，按照他基本法你就很难达到真正的普选，而基本法呢以现在港人的力量又很难去加以改变。但是呢，这个立法会的普选，全面普选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现在立法会只有一半是普选的，一半不是普选的。但是呢，这个当局也做出了承诺，在港首实行了普选之后，那么立法会也要会变成全面的普选。那因此我就认为呢，即便关于港首特首的普选，不可能满足我们的这个希望期待，但是呢，暂且接受这么一个半吊子的所谓特首普选，目的在于，第一，它本身总比原来一点普选都没有要好一点；第二呢，更重要的是呢，有了特首的普选，才可能有后面的立法会的全面普选。而一旦立法会得到有了全面普选呢，那泛民派很容易在中间占据多数啊。而立法会一旦有了泛民占据多数，那你什么23条啊，你什么这个修例啊，根本就通不过，从一开始就给挡住了。它对于保护、捍卫香港固有的自由和法治，就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努力的，而且也是完全有可能取得成效的。
好的，那么这是议会政治，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刚才我说的那个微信群里广泛流传现在朱镕基讲话这件事，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说香港的一国两制 已经破产了呢？
要破产也是中共自己弄破产的，你不改变你自己如果没改变你当初的承诺，那今天香港的一国两制也绝不是现在这个样。那这个你看，就是2014年这个国新办发表的这个关于香港的白皮书，他就讲，他说这个所谓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多少权利，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利，而且呢，两制要从属于一国，啊，特首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他做了很多限定。然后后来外交部的发言人还说过，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是一个历史文件，已经不具备现实意义。那这种都是对这个国际义务的一种重新解读了。那这个解读实际上就是让很多人会觉得中共是不守约的，是没有信用的。那再加上就是说，2014年8月31号，这个人大常委会关于普选问题和这个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他这个释法，实际上一个是把这个特首普选的框架他弄得非常有利于这个中国来操弄，再有一个呢，他规定，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办法，这个不准修改，要沿用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模式，所以呢，这个泛民一直要求废除的这个功能组职别，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全部保留。
嗯，
这些都是埋下了今天这个香港冲突的祸根。
嗯，
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位媒体人，他在当年就是2015年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说这个问题。他说他是从这篇文章叫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选举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妨退一步思考，而选出一个不听话的特首，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把香港弄乱了，二是把香港弄好了。弄乱后果由香港选民自己负责，弄好即便不听话也无妨，弄乱了很简单，下一届选举失败走人，能者上。而这就是香港选举的意义所在，也是选举所要承受的代价，当然立法会也是如此。所以你就是让香港人自己去弄，你中央政府不管那么多，香港人本身的素质他也能够治理好香港，而你现在这个事事都要干预，最后就造成今天这样一个恶果，就是说大家都不听你的，你想怎么样偏不怎么样，那你现在惹成这个弄成这么一个局面这个我觉得中共自己应该反省，就是这些年来对一国两制的重新解释所造成的这个香港的社会分裂和对抗这个后果其实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如果中共一意孤行，最后肯定双输，能不能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那就是临政辞职，然后呢立法会实行真普选。
嗯，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前途。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我迅速的用一个网评来结束我们今天讨论。明章他说，林郑也无奈辞职了，他说了也不算，答复也答不出，沟通渠道也不存在，他被架在那儿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人民币破7，中国经济面临滔天巨浪。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